弟兄姐妹们，安息平安。Shabbat Shalom。感谢主，又可以一起学习陀拉，我觉得是让我们心里边很兴奋一件事。求神圣灵今天继续带领我们，我们做一个祷告吧。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王，就好像我们今天一开始赞美你的话，我们欢迎圣灵，我们欢迎你来，我们相信你会充满在这个房间里边，你会充满我们每一个在用心听的人的里边。当圣灵在我们的心的时候，主啊，我们就不再一样，我们可以听见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带着能力，带着权柄，带着养分来喂养我们的心灵，阻挡任何一切的影响我们听到你话语的，主要让你的真光照亮我们，就好像你照亮摩西的时候一样。以前的事，主啊，现在同样，你要我们经历到，并且把你的话语常常放在我们的心中。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帮助讲的，帮助听的，让你的话语畅通无阻。奉我们的主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祷告，阿们。哇，已经很快来到生命记的尾端，这几周的陀拉里边都讲到摩西重复又重复的提醒神与他的子民立约，你愿意遵守，他就是你的神，他要赐福给你。当你立了这个约，你不遵守的话，惩罚咒诅就要追上你。到今天这一周的陀拉里边，摩西快要完成他在地上神给他的任务的最后关节。在31章一开始里边就这样说，摩西去，他去告诉以色列众人，他说，我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解约旦河。有时候读到这里，哇，120岁的人，正常来用我们现在的脑袋去思考，一个老人家字面里边看，你看到好像说他说不能照常出入，是否他已经好年纪好大了，已经行动不方便，那你就退下吧。但这里里边只是那个字面，我们好好去理解这个进跟出。你看到其他的翻译版本包括英文，它不是说单单的走路的出入，它是说带领 lead， 并且讲到其实里边更深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从军打仗的一个领袖是出去这个营里边，在外边打仗，打完以后胜利又回到那个营当中，是这一方面的进跟出。他已经现在120岁了，不是往年过去一样的带领以色列众军队进跟出，出跟进的这个工作，现在他要交给下一代约书亚他去做几件事。所以因为你会看到下一周在生命记最后里边，他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摩西他就是在生命记的34章里边第七节记载的很清楚，大家都很熟悉，摩西他死的时候120岁，里面说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他不是因为衰老，他是因为完成已经神给他的任务，时间到了，神说你就回家吧。因为他在最后的时间点，神是开始给他明亮的眼目跟一个非常活泼的灵里边的精神。我查考一下那个精神的里边的希伯来原文的字根的含义，它里边会提到这个是有关活力，是你好像很滋润 以及很新鲜的一个状态。当我读到这个地方里面啊，他这个活力竟然没有衰败，他同跟过去一样的这样的有力气，怎么得到的呢？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事情？不是跟我们现在的状况很不一样吗？我经常去会想一件事，我说主啊，我为什么读到创世纪的时候，那些人活到几百岁呢？七百岁、八百岁，我现在为什么现在的年代不一样？我有那个时候，我刚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去猜，搞不好小那个点要点一个在前面减十倍啊，七百七十六岁的话，就应该是77岁吧。我才用这个方式去考去想啊，怎样都比较合我的理解逻辑的去思考。那个时候这样，我真的去这样想，好舒服哦。但后来我发现，诶，就创世纪、出埃及记、民数记、利未记、生命记都是同一个人写的呢，都是摩西写的呢。同一个人写，他怎么去？他算数字会突然有时候算了减十倍，有时候是要变回增强呢？这个不可能。这个岁数就是那个岁数，就是活到一年一年一年的这个岁数。但是真的很奇妙，我就从里面我会思考，神用的这个人摩西，这个人怎么有能力的一个人，他怎么会到这个年纪，到神要把他 OK your job done， 你已经做好你的工作，回家吧。他完全是这样的有力量有体力，是怎么的一件事呢？但我常常去想到这些圣经的伟人，他怎么去跟神交通，怎么去领受的时候，我在这件事上特别看到这个精神这个字，他说活力、滋润、新鲜，会想到好像一个，我又想到一棵树，他就是会常常结出果子的，说安死后就结果子，并且这些果子每年都会结出一个新鲜的果子，它不是说老了它就停止结果，它还是一样的一样的，因为它是拿到那个滋润的来源。我想到滋润呢，就是水源吧。在反复思考这件事的时候，我的脑子里边就只想到诗篇第一篇里边就讲到这个很关键的一点。我想到摩西，这可能就是得着这个非常宝贵的一件事，就是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的第一章2到3，大家都很熟悉，大家可能会背诵：唯喜爱耶和华的陀拉，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篇诗篇大家都可能很熟悉，但是知道是知道，里边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有没有昼夜去思想。昼思想，晚上就不思想。他说昼跟夜不断的反复去默想。当然你有时候可能会读，大家都会读圣经去朗读，但是这个关键是告诉我们，是常常去默想去思考。有时候读是读了，好像是我们的就停留在一个脑筋上边的一个位置，当你好好去反复去咀嚼，成为你的一个部分，成为你真的生命里边一个生活的指标指南的时候，你会真的知道为什么叫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当你的人觉得很烦躁，你觉得哇很不稳定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种好像有一个水源在你旁边流动，你可以好平静很安稳，没事，因为我的神与我同在，我可以安然度过这些酸什么。 当你的陀拉的信息话语真的是常常在你脑子里面反复可以提醒你的时候，你就好像诗篇里面这样说，他就要像把你栽在一个溪水的旁边，并且不是单单吸取这个水分，还会定时去接触果子。你会不断的有，不是你自己吸取养分就好，你会接触果子，你会会其他的人在树下边接应也好，并且他可以尝到树果子的甜美。因着你自己领受以后，你还可以供应其他人的需要，不是单单你自己得着而已，你会结出果子，别人会尝到你果子的甜美，叶子也不枯干。有些树到秋天都冬天，你就看到它可能会落叶，但你像一棵树是常绿的，它没有一个休息的时候，没有说落叶的时候，常常都是这样的翠绿。因为这样主祝福他，他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我在就是默想摩西这段生命的里边，他好像一个真的很奇妙的一个人，今天活到最后的那个阶段，不是说我们现在看到某一个女王最近去世了，好像说啊，他都是老的，太老了已经。当你愿意接受的时候，你看到身边的人他已经好像某一个年纪了，他也差不多了，然后你要是这样愿意接受的时候，这是不对。或许人会有身体的情况不一样，但是你愿意承接这个思考的方式的话，那你就是运作在一个逻辑的人的逻辑的里边。当我看到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神的法则，要是你真的去领受到从神而来的养分滋润的话，你不会觉得你现在老，你不会觉得我每一年每一年好像在看到这个字我越来越看得不清楚，不会，你会觉得越来越清楚。我手上这本圣经已经有一段日子了，我很奇妙，在我买的时候我就写了一个日子，这个圣经就是我刚刚来日本的时候买的。我翻了一下，2004年，它快要陪伴着我20年的时间，我很宝贝，但是它也神要不断的去更新它。有时候看到这个圣经会有很多的过去的神的话语的提醒，我会有一些自己的记载，所以我很宝贵它，我不愿意再换一个新的，虽然它已经有一点情况，但是我求神帮助我，帮助它，我们一起继续往前行，因为我相信神有他的奇妙的方法。当神的话语，你不要觉得好像是这个历史故事已经是几百年前几千年前他们的故事，他们奇迹，不是，他们现在跟我们还是一样，这件事情发生了几千年前，摩西把它记下来，但是对我现在还是同样的历历在目。摩西好像活在我面前，好像我要承接摩西那个时候的那个心情，我不愿意接受有人告诉我他已经老了。有一位很爱我的，从小都照顾我的一位舅舅，我也很爱他，他年纪大的时候他也信耶稣，我好高兴。结果有一天他被接回天家，那个时候我从日本就赶回去跟林子一起参加他的追思礼拜。那个时候我很多亲人很久没见，然后我进去大家尽量是表现比较开心的样子，因为很难过嘛，一个亲人不在。但是我听到他们说啊，他已经八十几岁了，算是一个孝孀，听懂吗？就是开心的一个 葬你，因为他已经活得很长寿了，神的祝福。那一个瞬间，我其实我很不愿意接受这句话，我觉得他不是因着聊，他是因为完成他的任务，他已经做好他一切神给他要做的事情。但是我明白我的亲戚朋友他们想，就是有一个气氛，就是不用太难过吧，他已经活了很长的年日。当我有机会再分享一点我记得他的记忆的时候，我就把大家带到一个神做我们每一个人他有一个目的，当你放弃那个目的的话，你活的就是一个行尸，你不知道你每一天过的是什么的目的。那个脑筋的话，你会承接一种我就慢慢老吧，生老病死的那种情况，就很自然，因为你接受嘛，其他人都是这样说，其他人都是这样讲，或许就是你要认同的时候，你就回到这个世俗的人的那个想的方式。我从节奏的头脑里面特别领受到一件事，别再跟世俗的人去，你要有一个警醒的头脑，你要一个明亮的眼睛。为什么摩西在40天在西乃山上跟神一起面对面的时候，他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呢？对呀，他的脸发光了，其他人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都不知道，是旁边人告诉他，哦，不行，你太亮了，你，然后他才拿个布挡一挡。当你跟神有这样亲密的日子，亲密的关系，你从里边会发出这个亮光，你有时候自己也不觉得，不是我故意要做什么的一个行为表现，其他人都发现，哇，你晒自己的亮光叫得太厉害。所以从摩西这件事上，我真的看见他常常就是跟神有这个面对面的关系，他常常会思考神教导他的每一句话。这个时候你能不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吗？所以我盼望大家不需要再搞很多的那种化妆也好，我不知道，最近发现很多人因为这个病情的原因，不用搞很多，或是去上班又搞很多，这个那个皮肤听说好起来了啊，但这种都是吃药。我觉得最让你可以容光焕发啊，怎么讲，容光焕发，哎，对，容光焕发的最好的在里边，摩西告诉我们一个秘诀，你有没有好像他一样。虽然这个诗篇是大卫他领受的，但我觉得他到摩西的一个状况，哇，我觉得就是这样美丽。当我缺乏读经的日子，我就觉得特别那种人的潦倒，头发白了，然后眼睛花了，甚至走路都好像林子友说停起来，我说啊，嗨嗨嗨，啊，大家都有大家读经的习惯方式，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你哪天领受的必定会成为你的亮光，你的话。今天会讲到一些很特别的事，我觉得今天或许有一些主啊，求你帮助，我相信你的话一定会完全的被彰显。 OK， 我们回到这个节奏的陀拉里边，生命记31章里边重复又重复的提醒鼓励了我们一件事，他说，特别是鼓励下一代约书亚，他准备带领以色列民进到应许地要打这个仗的时候，里边说，生命记31章第8节，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这个重复又重复，在多次在鼓励支持，因为你会知道，当你前边遇到的事是一个你要把里边的迦南弃主，把他们打败，你需要有神的同在，你需要 神亲自与你们同在去带领。所以你看到以色列军队，他们进去每一场仗，有一位人他们抬着这个约柜跟他们同去，他们会吹号角，他们会赞美神，用各种的方式带领他们打这场仗。这个约柜，这个约书就在里边，玛拿也在里边，发过芽的亚伦的杖也在里边，每一件事都在提醒他们，神过去到现在到将来，他都要与你们同在。这场仗不是你们自己打的，而是神与你们一起，他往哪里去你就跟着他们，跟着他往哪里去，他并不会把你撇下，他要与你同在。我不知道大家心里边在准备赎罪日之间，可能你会特别敏感，你会特别警醒，你会读很多圣经，你会安静自己的分别出来时间跟神亲密。当你想到主啊，我有些地方我确实真的是做得不好，我的心里边充满了很多世界的东西，他们的想法，他们做的方式，我的眼睛好像要盯着这个东西不放手，等等等等的状况，或许会再次提醒你，我有没有真的把神再次放到我的生命的中心里边。这个赎罪日，我觉得我们都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当然不是每一年再走一次，赎罪日是只有一天，但是我们常常可以经历过一个跟神有一个很警醒提醒跟他独处的时候，等一下会再细讲。但是这个是一个特殊的时间点，是全体性的、全国性的，就在哪一天他们一起来神面前背下来安静下来，要记得他就是神，不是你自己，不是你现在依靠的那些你的才华、你的金钱、你的什么能力、你的朋友，不是。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现在好好把握这几天，下个星期二的晚上，每一个人都有，每个家庭都有他们现在遇到的困难、苦恼，连我很熟悉的林子，他都会有时候有他的烦恼、不安。我们会怎么办呢？他会跟我说，我怎么办呢？我就回去看看这里有怎么说呢。最近也会常常看到希伯来书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安慰的话，为什么这个话特别出现呢？刚刚我们过去的这个吹角节，我们一起聚会，很感谢。然后我就发现犹太人有一个想法，因为吹角节对他们来说很重要，是一个他们年份的一个开始。他们有些想法相信是这个吹角节呢，神就已经定好你这一年的收入的了，祷告神，他给你多少你就安心。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习俗上的相信。我就吹角节，我就过吹角节。新年不新年，有时候我个人来说，就是因为有一个月历，你需要去跟着去走，去明白。但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这个吹角节的日子。他们有这个相信，我就想说很有意思哈。这个你一年今年的那个金钱上的需要，在吹角节那个天就会原来去，他们是讲会定下来的了，所以他们很期待。到我们看到圣经里边多次也会提醒我们，你的生活的需要不需要担忧，都是引用生命记里边这个31章，常常会这样安慰我们。我们来看一看希伯来书的13章5到6节，当你有金钱上的难处，你觉得哇好像很不容易过日子的时候，我盼望你可以再次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希伯来书13章5到6节这样说，你们全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所以我们可以放胆地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我很感动，我当我看到希伯来书给你写的时候，他引用就是今天妥拉三十一章里面的话，他怎么引用呢？当你觉得你不够，当你觉得你慌了，我怎么过下个月，我怎么过下一个礼拜，我现在一塌糊涂，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当你有一种心觉得我不够，我很困难，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希望盼望我们再回到生命记三十一章，同样的，为什么我可以那么放心，怎么肯定呢？因为我知道我的主没有丢下我，他不会撇弃我，他会带领我。现在的困难，我相信跟过去的困难一样，他总会帮你度过，带领你过去。当下的时候好像风暴的当中，你可能觉得我看不到外边，我不知道怎么办，但你可以再一次回想，为什么我们要经常分享见证呢？你过去曾经发生过比现在更困难的事情，你怎么过来的呢？你其实回想到一件，就好像有一周啊，有人分享，你把你的那个时间点回到那个最痛苦的时候，你发现耶稣啊，耶稣就在哪里，他看着你，他没有丢弃你。那同样现在这个光景，这个时间，你还有什么顾虑的呢？或许因为不同的情况，你有时候可能太专注在这个问题的上边，把你的眼光再次提高提醒，你就会不再一样。因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有这个应许，他会不会丢下我们的时候，那你有什么惧怕？人可以把你做什么呢？我相信神的应许，他在生命记里面重复又重复他跟他的子民的约，其实已经写得很清楚。生命记的第七章第九节，常常会发现到在后来以色列子民都会怎样的祷告，因为他们知道说，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不是神那么简单，他是信实的神，他会守他的约，像爱他，守他诫命，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直到千代。当我看到生命记常常重复约的事情，常常重复他要祝福给守约的人，会惩罚不守约的人，那就很好了，够了。不是这个是我们立约之间的一个凭据吗？你去开一个手机要签约，哦，我给你这个服务，那你就付我这个钱，每个月每个月每个月给我签好了 OK 好，你有问题的话电话我就找你，这是约里边讲好的，没有什么我要感谢你要感谢，就是一个条约。但里边讲到我们这位神不单是守约，他说要施慈爱。为什么要强调他要施慈爱？他会知道有一天有些时候，就好像这一周我们读到的陀拉里边，神已经预告他将来你进到这个应许之地以后，因着某些原因你会背叛我，他已经预言了。但又怎么样？神知道你背约的话，我所那个约里边所有的咒诅就要跟随你，直到你回头回来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强调是慈爱呢？因为神还要给你一条出路，他不是说那些咒诅追到你全灭亡，他还是要救你回来。就好像那个浪子回头的爸爸一样，他不是那个儿子走出去了他就把门关上，你以后不要回来，不是。这种施慈爱就是明明是我对的， 或是你错的，但是你还是怎样可以回来。这不是代表神的公义失去了，公义是公义，但是神对人对我们的爱还是常常保留在里边，他要给我们一个机会回转过来。当我们去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会反省我自己。这个赎罪日之前，我真的想到很多自己的问题。当我初心的时候，在我的教会里边常常会讲到神是爱，神爱我们，我很开心，当然神爱我。到有一天我跟一位我很熟悉的很尊敬的弟兄去吃饭的时候，我就挑战他，哎，神怎么爱你，爱我，爱人，你说要是我还是不信他，我死了去了阴间，神会还是救我的吧，不会就让我怎在永火里边就灭亡吧。那个弟兄听我讲完，他吓了一跳，阿毛啊，我读了圣经好多遍，但我怎么都看不到在阴间有一个救恩放了在哪边等着你去再次领受。你现在能听的话你就赶紧信好了，你不要再妄想在地狱里面在等着你一个信的另外一个救恩给你。因为当时就很反叛，就是想挑战你，神爱嘛，爱我爱到底好了，我多坏他还要爱我，不是这个意思。门会关上的时候，你聚会的时候到了一个时间点我们要开始了，门就要关上，这是一定的时刻你要把握。不是说啊，我知道我就只领受到神就是爱，他是施慈爱，然后我就可以随便自我放纵，自而为义，自以为义去过你的自己的日子。不是的，当你明白过来，你知道以后，你会把握现在的时间。我很有一个领受，最近看到这个圣经一段日子，我也会回想我在杰尼跟弟兄这边门的时间，这十年有很多的变化。从看到很多独生的弟兄姐妹他们结婚了，到生孩子了，一步一步看着这个过程不一样，我忽然就想到见到姐妹们他们就怀孕了，就好像神赐的一个很特别的特权，就是给姐妹才能经历的那个怀孕这件事情。弟兄没办法，也帮不到什么，但就是这件事情让我好好去想，为什么就只给姐妹，为什么这件事就这么特别。怀孕要多久？四个月九个月我也搞不清楚，九个十个啊，一段时间。哇，为什么主啊，我喜欢问问你，主为什么要这个长的时间。他们爱了他们，你赐福给他们就一瞬间蹦就生出来，不就 happy 嘛，又这么辛苦呢，这个日子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需要吗？但是这个生命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出来在这你看我看你的时候，我们都经历过在母亲的肚子里面这段日子。我觉得神一定有一个心意在里面。我也常常去寻求，有一些不明白的问题，奇怪的问题，我也要求。当我想到一件事，好啊，终于那个孩子肚子慢慢大了，然后生了，哇，本来很痛的那一天，生出来那个妈妈说，我都忘了那些痛苦了，我现在都很开心的妈妈，我也觉得很奇妙。这种经历或许就是要人去经历，这种经历应用到属灵上边的话，我觉得太有意思。我们过这地上不知道多少，摩西是120年，每一个人有他特定的时间，神已经在你的生命册里边已经记载好，到哪一天你就 go home 回家，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个跟怀孕生孩子有没有一些共同的关系呢？摩西虽然120岁他就 finish 他的生命在地上结束，但是我觉得 这里也告诉我，他都有一个新的开始，他要在神的面前，他要在一个神为他预备的地方，在一个新的 restart， 这个不是这个终结，它是一个新的开始。那我看到刚才说的那个小孩要出生，对啊，是一个新的开始，并且我会想到神看见很看重我们现在这在地上这几十年，将来的日子不是更长远吗？是永恒的吗？那几十年回到刚才想法，把它搞短一点嘛，主啊，其实真的不容易，日子过得大家都知道越短，然后赶快就哪一天就呼啊，灵魂就离开就回去天家，不很好吗？但把这两件事我平衡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在地上这几十年不就真正好像每一个母亲她怀孕带着肚子里边的那个过程吗？她总要需要有诞生出来的那一天，但是过去那一段日子或许快乐或许痛苦，但是你要经历到这个日子，然后那个新的生命才会开始。我们将来永恒的生命之前总要经历过现在的日子，这个日子我会看来我的领受就是塑造我们现在的品格。你会把握机会，我现在就是被其他东西混了我的头脑吗？还是我是继续去头脑清醒去过神要我过的每一天，塑造我一个神要我的一个属灵的品格。我觉得这个十几十年你属灵品格都是这样摸造的，你要经历过很多痛苦，我会抓住我的神，我会度过过来，那会成为我永远的记忆，永恒的记忆。当你将来在天国与神永远在一起的时候，这段日子就是那个 baby 在怀里被孕育的那段日子，你享受在基础在这个地上享受在母亲的肚子里边那种感觉吧。我相信是有很重要的意义，当你的永恒的来说，就好像我们现在还在想啊，真的一个 baby 生出来很奇妙，有这段日子，正正我觉得落到现在我们的光景身上，我们期待将来那一天跟神面对面的时候，这段日子其实很短暂，可能会有一些情况痛苦，但是神应许他是信实的神，不信实的都是很多时候是离弃神的，是我们自己。所以盼望在这段到赎罪月之间那段时间，我们好好去基础默想，基础挖掘自己里边或许有一些神不喜欢的，不是神的心意的事，把它完全彰显出来。特别在节奏的头脑里边提醒，其实有很多的提醒，这个提醒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生命记31章的20节里边这样说，因为我将他们临近，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那流来与灭之地，他们在哪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哇哦，神在这里有一个提醒，或是说已经看见他们的将来，他说他们进到那个地是神预备给他们的，但是当他们越来越束缚，我看到这个字饱足，我觉得挺好的，吃得饱不好吗？里边我查到他的原文的意思，他说嘛，食物上的饱足以外，他说欲望上的想得到满足，过多的过剩的意思在当中。这个好像不是单单你说啊，我吃饱就算了，而是你没有停止的，没有禁止自己的一些无穷的欲望，你觉得这个不够，我还要更多。有时候我们家其实人不多，我们其实两个菜就够的，有时候觉得今天过节了，安息日了，我们就多做一个吧， 好开心，就是正正常常我们有时候吃不完，但是我们感谢主神供应丰富。但是在我们常常真的要警醒的里边，我们在里边是不是太舒服太饱足，以致引起你要更多不需要的欲望。也是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拿出来大家一起去思考，这就是真正为什么我们在迎接赎罪日之前或是当天你会刻苦己心，因为神已经提醒你了，当你在一个地方一个环境里面待得太舒服，吃得饱，每一天每天这样，你就把神怎么藐视他，不当他是神，你把自己或是说你所服侍的那些偶像变成你的神，你就会偏离他。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件事，你有没有发觉你自己当你越来越舒服越来越顺利的时候，你读经的时间也好或者你亲近神的时间也好，不行我现在很忙，让我处理这件事再说吧，我不知道，你慢慢觉得我自己可以了，我还需要他吗？我靠我自己，我靠我的方式，我现在发财等等，我生活都很好，我还需要神吗？你会藐视他，你说这些话就是得罪他，亵渎他。你怎么过来的这个日子，神怎么祝福给你的呢？因为你昼夜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神要你进都顺利，当你进都顺利的时候，身体肥胖了，欲望出来了，我不够，我想要更多，我要多一个灵，我要多几个。你会慢慢远离神要在你身上要彰显的事，你已经偏离那个路了。所以我们在赎罪日里边要好好去再一次给自己一个新心灵的一个洗涤。利未记23章里边讲到节期，特别讲到赎罪日27到32节里边讲说，七日初十日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也要将活祭献给耶和华。当节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赎罪。你们要守节日为圣安息日，并要刻苦己心，从节月初九初九日晚上到次日晚上要守为安息日。我每次读到这个刻苦己心，我都要觉得哎呀，我不够苦啊，怎么叫刻苦己心呢？我就查一下原文刻苦啊，那里边的字根的意思有被占用、将悲、受苦、悲伤，你的灵你的心要被神这件事全被占用、占用在神面前，你将为被不是你是王，啥是王？受苦，你平时过得太舒服了，你要谦卑一下，苦一下，因为你自己的罪过，你偏离神，你没有让神得到当得的荣耀，你难过，你会悲伤。己心，原文字根讲到你的灵魂、你的 soul、你的自己的欲望、食欲、情感，这一切。你要好好再一次好好管理，好好掌管，不是你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刻苦己心翻出来，很多人去就是你当天就好好在神面前安静，有人会进食，有人会用其他的方式读神的话语、默想、赞美等等都好，目的就是一个，里面讲得很清楚，我想整个人被神占有，我不做任何事情，你哪天要是上班，你怎么可以专心呢？所以我盼望当天个人都在自己的地方上边好好跟神有一个约定的时刻，你可以有你的方式。我觉得我现在读经不是单单头脑里边读，就好像赞美的时候 我觉得我很感恩，在家里不但是有我自己这个会赞美的时候，我的同伴有时候会一起，我们就去唱一些赞美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因为等一下会讲到这个今年这个周里边的一些很特别的重点，我想跟大家分享。但我们还只有几天，我们好好把握这个时间，把我们的身心灵回归。我们现在所做的、所想的、所劝的，我们都回到神的面前。这是神都喜悦我的方式吗？我过的日子，好好再一次检讨 reset 自己一下，回到神的面前，有没有偏离他？我想请你就 highlight 的一个地方，就是过去呢讲到安息的开始的时间啊，都是在傍晚到早上。我说犹太人这个根据从哪里来的？我怎么都看不见，怎么一天是晚上开始算呢？也不是凌晨12点，是日落以后就算了一个新的一天。我是搞得很，他们定了很多规矩跟我都不一样的，我定了嘛应该。然后就听说啊，不是创世纪里边说的，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说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日，所以呢晚上早上这个是怎样的晚上开始新的一天去理解。我觉得啊，好像也挺有道理，但是我觉得好像不知道怎么样，但是我都信了。这一年就是这一周的陀拉，在我看到这个利未记的时候，我就猛然发现，啊嘞，这个赎罪日不就是出走的晚上到第二天的晚上吗？为什么要晚上呢？就是哪个时间开始的终结，就是以一个日落为一个单位来计算一天的开始。所以从这里我又再次很肯定，你怎么算为一天的开始，你要抓住神的一个时间点，吹角节也好，或者说祝棚节也好，等等的时间都是之前提前那个晚上就是那个时间点的开始。所以你也可以大家去参考一下这些时间点，不是说他们的犹太人的规定而已，他们确实可能是根据圣经的一些地点地方他们明白过来。刻骨己心，盼望我们真的可以再一次，要是没有好好经历过赎罪日的日子，我们再一次真的把哪一天分别出来跟神好好亲密。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题目。在这一周的陀拉里边，31章19节里边讲到，他说现在要你写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摩西已经120岁了，在申命记31章里边，其实有一个讲到最后要吩咐神，吩咐摩西要做的事情，在他最晚年最后的日子，神吩咐他两件事。一，他说你把这个陀拉律法要抄写出来。第二就是这一个，他说要写一篇歌来预告将来以色列民他们进到应许之地将来要发生的事。当你读到，其实我读到我也觉得很难过，为什么神那么奇妙，你那么用心，就好像抱着自己的孩子从埃及地领出来了，他们现在到那个应许地的门口要进去，但是好像突然泼了一盆冷水的感觉啊，他们将来还是会过一个离弃你，会背叛你，然后最后被赶出那个应许的地，流浪在外邦的当中的预言，在这个生命之最后里边也记载了。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不得去反复去想，主啊，明明很好的陀拉讲到这一个，我怎么分享呢？但我注意到一件事，他不是单单把几件事那个预言神告诉他的话就写下来，神很特别说你要把它写成一首歌，它是一首歌来的。 我说为什么要成为一首歌？而且在摩西最后最后的关键时刻会写一首歌。我从这些方面我就去思考，然后我去尝试去理解。所以今天我对赞美的歌特别敏感，我就想神经常通过他的方式去跟我们说话，去提醒我们。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时候去默想神的话语，对我来说我很奇妙。我去上班的时候我会骑我的计程车，计程车其实没什么要，因为很熟悉那个路了，那我就会东想东想西。我就每次这样我最情感最震撼的时候，就是我想起这一周我在赞美的时候赞美过的赞美诗，当我再次唱起来，就是单单一两句也好，我就得不断的不断的重复，我觉得我整个人好像再次被提起来，一个一天就好像很不一样。这是我觉得我最甜蜜的一个时间。到了公司就是另外一个情况，到了公司以后，我告诉你的心情有时候好像是心在草营身在汗，听懂吗？心在草营心在汗的那种感觉。人是到了那个地方呢，心还是刚才想到那个赞美的歌，我的神啊帮助我，这个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我觉得因为我哪一个瞬间我可以跟神连结，我知道神与我同在。我每一个时候，有时候真的那一天开会，我们的会不会很强，然后另外一个同事他要发表他的东西，听了几分钟，哎呀跟我的完全没关系，我为什么要听呢？我就开始做梦。但是突然神好像告诉我，不行，我知你想试，但是这个你要听。我说主啊，你叫我要听，我当然就好好去听。虽然听到最后我明白一点，但是不是全明白，但是感谢主，我因为神都会教导我，你工作你也要专心去工作。但是我很尝试自己去，常常有一个状态，就是我去跟神有一个交流对话的时间点。所以有时候觉得工作也有很开心的面，就是好像心情一方面好像我是在为神服侍，一边的工作我也盼望神给我智慧聪明去完成我手上要做的事。我觉得我们属神的人，你的工作就好像刚才诗篇第一篇的话，你经常默想神的话，你就是我在睡在那个水流的里边，其他人看见你都好像在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状况当中，但是你手所做的神要祝福给你。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都可以准时下班的，我就很就是我就把我的工作就做好了，我就可以哎拜拜离开，不要拖。但我相信要是你常常感谢相信主在帮助你的时候，我知道我们这里的弟兄也是很奇妙，我们这个直播的系统有很多复杂的线路，有时候呢也是不知名的原因呢，这个东西没有声音也好，有一些奇怪的杂音也好，然后我就顺问那个秀炳弟兄，我说这个是什么一回事，他也很专业在这方面，他说有时候真的搞不明白，这些电器之间的线路有时候他们也搭错线的时候都会有，然后怎么办？我们就按手祷告吧。祷告后很多奇妙的事经常会发生，哎，又好了，怎么原因不知道，哦，是啊，感谢主。我们真的是常常要遇见一些特发性的事件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要求救神。要是你常常都哎呀今天特别顺利啊，哎呀根本神都不知道有没有全在过，那怎么办呢？有些事情小事情也好大事情小发生的话，其实是给你一个机会，你要不要叫神帮你。这些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经历，真的，但不要忘记，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操练这个信心。操练信心就是这个肌肉，你不动它那个肉建不起来，你要经常去经历它，主啊你帮我救我。刚才我们唱的活沙拿，我唱的活沙拿活沙拿，你要明白活沙拿的意思， 你还尝得到那个感情出来，因为他就是要拯救我 save me now， 我现在就需要你的救，救我的命。何沙拿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他是迎接耶稣做来将王，但是他们的呼喊主啊，你就是救我们的那个 salvation， 这个 救赎是从你而来。他们是这样来高呼欢呼迎接他们的王进来。我看到这个为什么今天有点不正常，这个赞美的诗歌太有力量太有power。我感谢在团队里面的赞美团队，雅琳长老、雅辉、楚月、秀饼，还有将来很多会参与的弟兄姐妹，我觉得他们真的从神里面领受到很多，他会带领出一个不同的氛围。我告诉你一件真事，当我刚刚出信的时候，在一个教会里面，我有时候会迟到，然后旁边的人就说你怎么迟到了，我啊没事，就错过了那个赞美的时段，不是用来就是等人的吗？就有一个想法，这个赞美时段就是慢慢等等等人起。这是我过去真的很笨的一个想法，笨的要命。其实最重点就是一开始那个赞美的时间，我告诉你这是真的。要是你过去到现在你就是有一个错误的想法，觉得讲道里面信息最重要，前边的那些过去没信，我到时候点讲到了十一点就去看，你就错过了很宝贵的时间。因为今天我就要讲这件事情，神故意叫摩西用歌来表达他的预言，他到将来要给以色列民提醒他们的话不是一篇信息，他叫你用一首歌去写出来。我不肯定摩西那个时候的歌是怎么唱的，每一代每一代每一代流传下来，可能那个调或许有新的，有一些改动，但最终关键那个神说就是你要是一首歌。我当当有时候说，当当读到何沙拿哪一段，我可能脑筋里边会明白，在我停留在我的那个那个叫什么思考的模式的当中，但是我去通过音乐通过一首歌去唱何沙拿的时候，那个感情那个意义不是字面那个字的而已，你是把那个经历唱出来了，你去把那件事情你的里面的灵被长出来了。这个音乐敬拜赞美把神的话语放在里面，是有一个不一样的 power 那个能力在当中。或许大家都有同样的经历，我记得有一年有机会去了美国的一个叫 One Thing 的一个聚会，音乐的聚会，他们就是 iHope 办的，就是国际祷告殿，每年办一次，最近好像没有办了。但哪一年的时候我们去了美国跟宁子，然后我们去聚会，哇，林里边很被感动被建造。每一次不单是参加那个敬拜的聚会而已，结束后有一个安息日，有一个朋友带了我们去一个当地的一个会堂。他那个会堂不是有嘛，是弥赛亚信徒的会堂，就是说弥赛亚信徒是什么意思，就是犹太人但是他相信耶稣是他们的救主的一个教会这样子。我们那天第一次去，然后第一次看到怎么，那个时候我们这里还没有孩子祝福，那个时候第一次见到，我现在想起来那个时间点他们在祝福孩子，他们到了一个时间点，然后有一个不是他们拉比，可能是他们的一个老师就出来，然后长了希伯来语，那个时候没有听到，没有不知道他讲什么，然后呢四面八方的孩子就到台上边去了，然后他就去唱那一个祝福的歌，然后呢每一个孩子我都觉得很 很奇妙，都好像一个天使一样的，好像发亮的，都笑笑的。然后呢，领受祝福以后呢，笑笑的又跑回去他们的家的啊坐的地方去。这是其中一个我很震撼的一个光景，就是神用他的祝福的方式，有时候会用呛。所以我们有时候翻妥拉，你会看到亚惠弟兄是用一个呛的方式去祝福，是吗？神通过歌曲来把他的祝福倾倒，或者说用歌来把他的信息带来。最重要，刚才想讲到那个聚会，还有一件事，当下有一个年轻很挺壮的一个人就上台，他就练在摇动，然后在练，我不知道他练什么，可能是希伯来语，但是呢他不能，大家就跟着，我看得呆了，我说他在做什么？他在读经，是用唱的方式唱出来。我现在准备这一周的陀拉，我完全回想过来，他们每次读陀拉的时候，不太像我们就是字面把它字读清楚出来，他们是唱出来的。并且我知道他们那些唱的诗篇等等，早上唱一篇这个调，中午唱的话是这个调，晚上唱的话是另外一个调。他们过节期的时候读的那个又会是另外一个调。所以他们是用这种方式把他的陀拉活活的流传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是一个好像歌一样的一个方式放到每一个人的心中。我相信神真的在这里有一个很特殊的目的，让我们记住一些事。歌配上神的话语的时候，就是神本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灵里面的提醒。因为我说我们跟你现在讲话很正常的语言的交流，但是通过歌的话，它是对着你灵里面的一个空间在释放一个话语，你的领受会不一样的，不是停留在一个普通的脑袋里边思考的方式，这是超过上面的那个。所以你看到所有的动物，没有人动物会做音乐的，就是人，神特殊给人都是可以做音乐这件事，他们顶多是唱歌叫汪汪，但是只有人会有音乐，神赐给我们这个音乐的才能财富，其他宗教没办法学，这是神的话语配上音乐的时候就有带来这个能力。最近听到一个故事也是让我很震撼，里面讲到说一个19世纪里面一个非常有两位很出名的蜡笔，当代很受尊重很有名的蜡笔，那个蜡笔各自有他的孩子，一个蜡笔 A 他很难过，他说他的孩子没有继承他做蜡笔这个研究陀拉的那个工作继续承接下去。另外一个蜡笔 B 他的孩子几个孩子都继承他爸爸同样就是研究陀拉去继续去做教导做蜡笔。当中就是有一位老师，他听到这个故事，他就分享说他知道这两个蜡笔他们都很有才能，但是他们就是有一点不一样。蜡笔 A 他跟孩子每一次陀拉晚餐的时候，他就是念陀拉读陀拉。蜡笔 B他晚餐给孩子是唱陀拉，他把那一天的陀拉是唱出来的。他说音乐加上神的话语，你会进到每一个你的孩子里面的心灵深处，他会发酵，他会明白，他会成为他的一个力量。这就是他们两个蜡笔很大的不一样。 还有一件事让我读到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在波兰当时不是有二次大战吗，有一些犹太人的孤儿，他们被领养到马基督徒的家庭里边长大。到现代的时候，有一位波兰人富商，他有一个感动，他说我想了解找回来当初那个时候被领养的犹太孩子他们现在怎么样呢，想关心他们，想知道他们在哪里生活的好不好。那他想来想去就想到一个方式，他说好吧，我就登报纸。他说要是你觉得你可能是犹太孩子犹太身份的话，你那天某一天你就聚集在一个餐厅里边，我们有一个免费的宴食，我们去见个面吧。他就是在各大报章去登了这个广告，说有一个所有你觉得自己可能是犹太人的话，你来参加这个宴席。那个富商来到宴会，看到很多人，然后就问你小时候是怎么样的，我都忘了，那个时候的记忆已经不在了，问来问去都没有问到什么的东西。他说啊，我今天这个办法真的失败，我找不回来一个人。当他坐下吃饭，跟他旁边的那个一起坐的那个孩子问他说，哎，你会这首歌吗？他就哼一个歌，我不会，是一个可能他们的童谣。那个男孩子在他旁边，他就跟着他一起来唱那个歌，哼那个调出来。他们两个哼起来的时候，全场的一个一个会的人，他们就会一起来唱这个歌，整个场面一起会的人，在全个餐厅就布满了这个唱的歌。为什么他们会呢？原来那首歌就是他们小时候爸爸妈妈在他睡觉的时候给他唱的一首歌。每一个犹太孩子他们都重视，他们都知道这是他们共同的一记忆。这个歌词可能他不知道，那个时候不明白，但是那个调他永远没办法忘记。所以我很鼓励，我也相信神要赐下他属灵的音乐给他的子民，你会抓住，你会放在心里，无论到将来什么的时候，你可能突然想起来。这是就是神给我们一个特殊的恩赐，这个音乐赞美的声音，盼望可以更多的通过好像节奏我们分享默西最后承接最后一个命令，他要做的就是要成一首歌。这首歌的内容虽然是指证以色列民将来他们要面对的很多背叛也好，但是我会看来这个是一个警告，怕他们忘记的方式之一，不是过眼云烟的看了一篇文字而已，他们成为他们一首歌，历历代代传下去，记住这位神是怎么带领你祖宗出来的神，也是带领我们出来的神。每一首歌我们赞美的时候，你要是准时能来到，我相信是大家都是这样竭力的时候，为什么我的灵会被挑起来？因为你有这个经历，因为你知道神在你里面动工发酵，他一定会，因为圣灵在你的心中，你会跳舞，你会拍手，你会竭力的去表现，主啊，我要赞美你，我要赞美你，让我生命当中每时每刻，我要常常不住的来赞美你。所以在看到摩西在最后的时间，神吩咐他做的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我盼望通过这一周的陀拉，每一位弟兄也可以成为一个神要创造的一首歌一样。不论你在家里跟你的丈夫或是跟你的妻子有不和冲撞不愉快的想法，但是你们唱起一首歌的时候，你们就是一个调，你会变成一个很 harmony， 就是那个 非常调和的一个唱的方式，就好像我们一起的时候，不是某一个人特别哇很大声，或是某一个人就不唱，整体一起唱一个赞美的时候，你就找到你的声音，也会找到你的那个要唱的那个方式，那个声调，就整篇就成为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环境，一个神很悦纳的一个氛围。就是有时候一个人有一个人赞美的方式，当你是群体一起的时候，你就感觉得到，这个是我们一起再从心灵里边去敬畏赞美神。所以盼望或许在迎接赎罪日的当中，或许当天我们可以自己来从你领受的赞美的歌曲里边，你不断再一次向神回应。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首歌，一首新的歌，神把他的话语放在我们里边，我们要唱出来，成为他的一个音符。我觉得真的是这一次的一个领受，就是我们就好像一首妥拉的歌，并且是历久长生，不会说啊已经过了，也会不断有一个新的歌在里边要爆发出来，爆发出来。哈利路亚，感谢主。哎，我还有什么 OK 啊，这个好，感谢主。最后一个小题，摩西被神吩咐写了这些律例典章以后，他说什么呢？哎，三民记三十一章十二到十三节里面竟然说，要教举他们男女孩子并长女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遵守谨守遵行解妥拉的一切话，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解妥拉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全获的日子，常常这样行。所以你看到我们学习到妥拉，我们要全讲让人可以听，并且不是单单因为有人说，有很多人相信这个妥拉是给犹太人的，我们外邦人就不要管了，不用守了。这里讲到你聚集他们，不是单单他们的人，你要教去城里寄居的人，寄居要翻出来，英文难听一点是 alien 翻白一点是外星人，或是说外来人，日文叫什么就是从外邦来的人的意思。但是你看到生命记里面吩咐你要聚集，不是你自制的人，你要把记在里边的人都要聚集来。这个陀拉是给所有人听的，这个陀拉是给所有人听的。听了什么？听了就算吗？学习打油，学习遵守，不要再跟我说只有犹太人守，读我自己领受是这样，并强烈积聚的。你是哪一个人？我已经积聚完了，我已经耶稣要保守洗净了，我已经积聚到亚伯拉罕他的盟约的当中，我不觉得我是外地人，我不是觉得我是外邦人，我已经承受产业的人。但是你要看到，所以你要把他们都聚过来，不是你们自私的 party， 不是你们的节气，接他们进到你们里面，他们要遵守。所以让他们没曾听见的可以得以听见神的话语，让你有智慧学习敬畏我们的耶和华神。因为他们没听过而已，他们听过他们会知道有一位神，他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要全年成就宇宙万物你知道吗？每一句话你会唱出来。盼望有时候我们会灵里边被充满的时候，我们的祷告都变成一首歌来祷告出来，不是吗？ 可以吗？我觉得真的是，当你圣灵充满等等的时候，你不会介意。所以为什么我有时候会觉得，有人觉得你灵里边祷告，好像是方言祷告，大家有时候有些人觉得很震惊不敢，但我觉得对的，我还是觉得很对的，并且要常常在你自己的密室里边去操练，因为这是一个频率，你宣告神的话语，可能你嘴里边没有把那个字，你意识得到的字讲出来，但是这是神给你的字，神给你的感动，你是向神讲，你是向神呼求，你是向神宣告，主啊，你在我里边掌权。主啊，你是独一的神，你是守约施慈爱神，你是信实的神。你用各种方言，你可能是刚才讲的是用你的逻辑能理解的字讲出来，但是你变成一个方言的时候，可能是变了一个调，但是你是同样一个心情出来，这是天国的语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但感谢主，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跟神交流，在你赎罪月的日子也好，迎接赎罪月之前也好，我们常常操练跟神连接，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跟神之间最好的连接的方式。有时候我们不是单单靠我们单的那个脑筋上边可以去那个叫什么，就是思维方式，人的那种思维方式，我们要跳过这个人的有限的思维的方式。感谢主，在以后常常都要这样行，常常都要这样行。还有读到这个地方，我们简单念一下，我就很简单的一个 point， 历代记下17:7-9，约西亚他周王第三年的时候，就差遣神子便和以勒、俄巴底、撒加利亚、拿丹叶、米该亚往犹大各城去教训百姓，同着他们有利未人司马牙、黎探牙、西巴牙牙、亚撒黑、士米莱木、约拿丹、亚多尼亚、多比亚、塔巴多尼亚，又有祭司以利撒马、约南同着他们，他们带着耶和华的陀拉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当然我们刚才读到申命记31章是聚集人，因为他们过节的时候，第七年安息年的时候，他们要讲这个陀拉宣读，很多犹太拉比结晶家相信这一年他做王第三年这件事情就是那个安息年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全族聚集，他要聚集的去派人出去，拉着头拉，带着头拉去教训百姓，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当然我们聚集聚会是非常好非常美，我看到这个光景，不单是听的人，你听了以后你有责任，你要出去，好像他们带着耶和华的头拉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神的话语需要教训，需要教导，在每一个地方他们都可以听到。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读陀拉、宣告陀拉、学习陀拉，在这一周的陀拉当中还会提醒申命记31:6，所以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再来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个刚强壮胆，刚强就是我们经常完成一卷陀拉的时候，我们一起的宣告字根就是 Hazak， 你们要 Hazak Hazak， 变得坚定更强更加强，因为神的话语在你里边，不要害怕，不要畏惧任何的人，神与你同去，你要勇敢大胆，并且要警醒 alert 警觉。这就是这周里边很明显神通过摩西再一次提醒他的子民， 我们好好每一个人真的就好像神吩咐摩西抄写一本妥拉，自己需要你通过写，你会加深你的记忆，这就是你的一生需要在神面前常常有这样的一个跟他的约的关系。并且我相信到最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一个音乐团队里面的一个人，我们都在唱神给我们这个妥拉的故事，我们都可以唱出来，这不是以前的故事，而是历久长生的故事，长新的故事，因为它已经成为你的一部分，这是你的故事，不是摩西的故事而已。你有你的经历，你有你的经历，因为神的话语到现在同样的，他没有撇弃我们，他的应许在你身上。所以我相信摩西写的这些歌成为我们以后我们要成为一首更美的赞美他的歌。盼望结束的陀拉，他去，摩西去跟他的以色列百姓讲他要结束他的生命，但是他留下很多宝贵的榜样，并且我们都明白都承接。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段时候在思考神的话语，让他的话语带着歌声来感动我们每一个人心灵的深处。感谢赞美主。然后我们进入一个安静祷告的时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每一个每一个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相信你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好像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你是这样的带着一个感情，带着 passion， 带着期待来把我们放在这个地上。主啊，我知道你就是一个艺术家一样，你把一个很美的世界交给我们手上掌管管理。主啊，我求你真的再次彰显你自己，让我们可以明白现在我们所做的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有什么不合你心意的地方，我们有很多不明白过去错误的想法的地方，你再一次用你的脸你的真光来光照我们，照亮我们里边的愚昧黑暗，就只有你的真光可以刺透我们。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悔改，我们过去太觉得自己太有能力，太明白，太可以掌控。但主啊，我求你再一次，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主权交托交还给你， 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作王掌权，就好像你带领以色列民去夺地为业一样。哈利路亚，主啊，你有太多宝贵的应许，我们也相信你在这个短暂的时刻要塑造我们更明白你的心意的属性，让我们更像你自己，就让我们把握每一个机会，哈利路亚，来亲近你自己。主啊，我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你就是这一位信实守约是慈爱的神，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首诗歌，主啊，唱出你在我们生命里边的奇妙作为，成为一首陀拉的赞歌，生命的赞歌。我们不是单单头脑上要听到认识你的话语而已，我们要知道从你上头而来的真实的信实真理的知识，让我们真的从灵里边领受明白。我们需要你再一次更多的打开，打开，让我们每一次读到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真的学习到怎么去敬畏你自己，因为你就是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看着，并且你会在你所定的时候，主啊，在赎罪日的日子，你再一次让我们真的好好在你面前倾心吐意，反省自己要得罪你的地方，主啊，赶快清洁认罪回权，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来洗净我们的心怀意念，帮我们过一个合你心意得胜的生活。耶稣，你提醒我们，我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我们，因为将来有活像冒你的名来的，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的人，包括你自己的信徒。我们也会听见打仗和要打仗的风声，但是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区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全篇听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主帮助我们在你所定的路上便与你同工，我们有你给我们的才能恩赐，我们每一个人愿意顺服你自己，把我们差遣，把我们使用在我们的岗位上面，在我们亲人里面，主要让我们可以跟他们分享。我记得有一次，主啊，真的很奇妙，我今天跟我母亲说，妈妈，你知道我们有很多罪吗？我妈妈竟然说是的。哇，当时我的妈妈还没信，主啊，我不知道你会怎么的带领圣灵的工作，主啊，我们要与你圣灵的同工，你帮助我们家庭生命里面每一个我们祷告过的，我们要祷告的每一个成员，主啊，我们不愿意看见他们将来要面对那个永恒的永不灭的那个火的审判，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家庭的每一个可以回转归向你，就在这个赎罪日的日子里边，主啊，我们好好的 为到他们每一个得救来祷告，愿意他们多的名字都写在你的生命册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见证，知道主啊，你会做这些善工。主啊，每一个会失落，在他们所定的时间点，主啊，你必定会成就。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一位好神，你常常的这样祝福我们意料之外，让我们突破我们一切任何的世上的框架，带领我们突破再突破。哈利路亚，感谢主，我感谢你，哈利路亚。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门。